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来到第三课，认识拆会、教会与宣教士的三角关系。从第一课和第二课的课文当中，已经认识到教会有肩负宣教使命的任命，神本身也立下宣教的典范。但是当教会的群体要实践这个宣教使命的时候，尤其是向跨文化、跨地域的未信群体宣教的时候呢，确实会面对很多的挣扎和困难的。比如一个地方的堂会在固定的某一个区域，信众也来自周围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如果这些的信徒在本地宣教，在本族做福音见证，服侍本区域的居民，那就不受语言、文化、地域上面等等的障碍。地方教会呢，也会比较容易鼓励并且推动到信徒做本地传福音的工作。但是相对要推动信徒做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宣教来说，就难得多了。因为要令这些固定地域的群体成为比较流动性的结构，到远方去做福音工作，实在存有很多实际的困难。这样地方教会就可以不做远方传福音的工作了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例子，新约初期教会是如何跨越这困难，而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又如何将福音传到犹太人以外的外族人。教会既然是神所拣选，并有参与救赎的职分，那堂会要如何落实地完成这个大使命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福音从耶路撒冷扩散的形式，大概有两条的路线。第一条路线呢，是当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分散，就将福音传给了安提亚的外邦人。另一条的路线呢，就是保罗领受了神的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蒙圣灵和教会的差派，组成宣教队伍，向外邦人，也是今天我们称之为福音未及的群体的传福音，建立了教会。这两条路线呢，都说明了福音扩展的原则，除了要有内集的力量，还必须要有外展的行动。这必须呢，由两批人来合作完成，这就是差者和传者。圣经中有两种架构紧密配搭扩展福音的例子，这两种的架构呢，是共同承担一个宣教的使命。温德博士在1973年韩国亚洲宣教会议当中发表的论文有更清楚的解释，他从圣经以及历史的例证说明神的子民在地上的见证是借着两种组织架构表彰出来的。一种是会众的架构 Congregation Structure 和使命架构 Mission Structure，罗曼华博士就把他们翻译成差者的架构和传者的架构。以下我们就来看看这两种架构在扩展福音事上有着怎么样紧密的关系。首先， 两种的架构是源自教会的群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有传者是因为先有差者。福音如果要向外继续的展开，教会必须有人成为传者，也要有人成为差者。比如安提亚教会的例子，圣经记载他们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清楚接受差传托付的教会群体。教会的领袖们在祷告中得到圣灵的吩咐，要教会代表神把保罗和巴拿巴差派出去做传福音的使者。教会的群体只有一个，全体领受同一个圣灵，接受同一的差传意向。但是在履行这个托付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信徒被差出去到远方传福音，只有保罗和巴拿巴被差出去传福音，而教会的另一些的领袖呢，就留下来带领教会。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差者与传者的观念。差者就是那些留在安提亚教会领袖和信徒，传者是被差派出去宣教的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而这两种的结构呢，也将宣教的使命带进循环不息的景象。这个循环不息的景象呢，包括了建立更多的差传基地，还有差派更多的福音使者。我们先来看看建立更多的差传基地。初期教会呢，福音传到外族人，并在当中设立了教会，而且呢，有流动的团队，就是福音队，到他们当中做福音的工作。这福音队开始于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他们接受安提亚教会差派出去，安提亚教会就成为了差传的基地，在福音传播上扮演着差者的角色。这福音队呢，每到一个地方，就会令那未得之民得着福音。有了信徒，就在当地设立了地方教会。接着，保罗就会很努力地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扶持他们成长，也建立他们呢对传福音有那种的承担力。当保罗征召宣教人力的时候，这些地方教会又会差人加入保罗的福音队，比如说提摩太、希拉和路加等等的人，他们也加进来，成为宣教行动的支援，而且也被派到其他的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由此可见，地方教会也成为了另外一个差传的基地，扮演差者的角色。我们可以来看看讲义当中的图表一，它所表达的宣教的循环，这是保罗的福音队每到一个地方的工作的模式。你可以看见呢，它有安提亚的循环，有路斯德的循环，有腓立比的循环，有帖撒罗尼迦的循环，有比利亚的循环，还有到更远的地方，到地极。你看保罗他建立了一个地方教会，同时呢，也让这个地方的教会呢，成为了一个差传的基地。而这个循环不息的景象呢，也带来差派更多的福音使者这个影响。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一到六节，这个福音队呢，已经在各处建立了不少的教会，新建立起的教会也差派人力加入这宣教的行动，就倍增了宣教的实力。比如在讲义当中图二所表达的，保罗将这些的福音同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行动的团体，就好像今天的差会这个角色。有些同工与保罗一起到处布道建立教会， 有些同工呢，就会被安排留守一个地方做牧养的教导，有些同工呢，轮流去支援福音队和地方教会的牧养。就这样，福音扩展到加拉太、小亚细亚、马其顿和欧洲的亚该亚等等的地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两个架构，差者和传者这种的循环不息，互相的依助，成为完成传福音大使命的两股的力量。这两种架构，差者和传者，他们的角色与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再看看，福音从定点移到地极，伸向不幸的世界，确实要堂会，就是差者和宣教队、传者这两个团队共同的努力，成为福音的伙伴，彼此的来分担对内和对外不同性质与责任的。我们来看这两种结构，首先是一个福音伙伴的关系。堂会是差者作为前方传者的福音伙伴，堂会是由会众组成的，它有固定的会友，负起本地或近处的福音工作。由于这些的会众有家庭的负担和职业的限制，他们不能流动到各地传福音，所以他们会留守在本地做差者的角色。而堂会成为一个差传的基地，就要集合会众的力量，将福音的使者差派出去。保罗在履行他宣教负担的同时，他也多次提到地方教会与他传福音事工上面是有份的，他们在多方面的参与，包括支持、馈赠和最重要的是祷告。保罗提到腓立比教会与他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他也请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他祷告，特别是纪念他能将主的道快快传开。他也请哥罗西的教会为他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他也请以弗所教会为他祈求，以致他传道的时候得着口才、胆量和辨明福音的能力。而作为差者，就是为宣教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灵力的一个基地。而差会和宣教士作为传者呢，是教会的福音伙伴。传者就是被教会差出去，代表教会将福音传到未及的群体，是负起了跨越地域或文化的使命，也是堂会的手臂，伸向未信的世界，协助不能移动的群体，就是地方教会，将福音呢带到远处。简单来说，作为传者，是作为宣教接触万国万族的一个管道。那接着下来呢，我们会来看看这两种架构，差者和传者他们之间的角色和任务。在福音广传的事上面，这两个团队是紧紧相扣的，就好像供应商和分销商这种的伙伴的关系，共同努力才能打造出辉煌的企业。基地和手臂各有各的角色和任务的。我们先来看看差者的角色和任务。堂会要认定自己在差传事工上是一个差者的角色，在宣教的圣工上不是配角或布景，而是传者的福音伙伴，是传者后方的支援部队。关于堂会如何巩固差者的角色，我提出几点的大方向。至于他的实际的操作和事工呢，在接下来的课题当中会再仔细的介绍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提出关键性的人物，就是堂会的牧者，他肩负了整顿强化差传基地的重任。 他首先呢，要多了解和掌握拆与传的配搭课题，这样呢，他会很有心的来强化堂会的拆传事工。第二方面，推动拆传的教育。堂会是培育明日的拆者、传者的大本营，所以堂会内的拆传教育是很重要要推行的一个事工。第三，在群体中要建立起整全的宣教的信念，要加强信徒对宣教的承担，也要学习以正确的心态关心前线的事工，无私的贡献个人的恩赐专长，做出短期或长期的支援。另外一方面，堂会也要愿意学习承担拆者的角色，他愿意有效的与传者来配搭。拆者的职务呢，会随着传者的发展而扩大起来，而拆者的责任呢，就不单单限于拆前和拆祷告上的参与，更要在整个拆传架构上来加强，比如拆传的行政架构、拆传的教育方针、培育宣教士的策略，还有关顾宣教士的行动等等，都需要做出相应的学习和调整，以及配合到前线传者他们的需要和工厂的变化。总而言之，堂会要巩固实力，加强人力、财力和灵力，成为坚固的宣教基地。我们再来看看传者的角色和任务。在前线工作的传者，就是差会宣教士，他们是协助堂会达成大使命的任务，是堂会福音外展的桥梁。当堂会将资源交给传者，都是期待他能够忠于委托，忠心善用资源的。而堂会对差会最多的埋怨呢，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差会正在做什么。所以传者要了解自己在差传施工应该有的责任，加强差会组织行政的政策和跟堂会的联系，让差会呢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传者的功能。传者他需要很忠诚地集合堂会内的差传人力、灵力、财力、心力，送到宣教的工厂去。传者也是宣教策划与推展中心，不但能够指挥前线的宣教工作，也应该留意今日社会的急变，有意向的、有策划的去发展不同类型的事工，来回应这个时代实际的需要。而这个传者也要将前线的需要和意向带回给堂会，给堂会有意向和更新，帮助打开堂会的使命的眼界和承担。我们了解了差者的角色和任务，也了解了传者的角色和任务，我们也要了解怎么样来增进宣教士与差会和堂会的关系。宣教士是堂会和差会宝贵的资源，也是宣教的动力。但是宣教士能否在宣教工厂上持续的来作战，这与后方的支持和援助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堂会应该有实际的行动来支援前方的宣教士。差会也要对事工有实际的了解，来督导宣教士的工作。当然，宣教士踏上征途之际也不可以轻率，必须先建立一支强而有力的后勤支援部队，尽力在前线开展福音的工作，协助堂会和差会的差传施工发展。在讲义当中的图表三，我们可以看见差者和传者两方面是互相辅助，缺一不可的。差者给传者是人力、 财力、灵力、物力、心力等等的资源的支持。那传者呢，就给差者有意向和更新，打开承担使命的眼界。可见他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密切啊。我们有一个小总结，我们从圣经例子已经了解到，完成神的救赎的使命乃要差者结构与传者结构相辅相成，两者有同等的地位以及责任来分担对内以及对外不同性质的工作。在完成大使命的任务呢，有这两种结构的配搭，这给还没有开始差传事工的堂会呢，会带给他们一个安心。差传工作是不难开始的。如果要堂会一下子兼顾差和传的责任，可能会很吃力，甚至很难有足够的资源作为开始的。所以差会确实是很好的资源，来帮助堂会在差传事工上踏出第一步。最后，我希望用五个彼此来祝愿差者与传者能够建立起在这些关系基础上来共同承担大使命。第一个彼此是彼此深知，就是两个团队不但要认识各自在宣教事工上的角色，也要严守自己的本位，更要了解对方所占的岗位和负起的职务，这样呢，就能减少彼此的不协调。第二个彼此是彼此重视，两个团队都是神所使用的福音使者，所以我们都认定对方也是神所使用来完成使命的器皿。第三个彼此是彼此合力，宣教的成果不再由某一方来独享，福音得到广传使人受惠的是从堂会和机构配搭而来，所以两个团队不存私心，我们一同来参与宣教事工，有神国度的眼光和态度进行配搭。第四个彼此是彼此建立，要建立有宣教意识的堂会，也建立一个有堂会意识的宣教机构差会。最后一个彼此就是彼此的配搭，在实际的配搭上最重要的是让神居首位，两个团队都认定是与神同工，这样彼此之间才能达到更美的配搭。还记得这五个彼此吗？彼此深知，彼此重视，彼此合力，彼此建立，和彼此的配搭。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差传培育。
我们今天为以色列祷告。1948年5月14日的清晨，在特拉维夫的艺术博物馆，犹太全国议会集合，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宣读了《以色列国建国宣言》。从此，一个被迫流亡2000多年、经历了大规模屠杀的民族，竟能成功复国。这一个历史的事件被誉为上世纪神迹中的神迹。 正如耶和华在耶利米书31章36节那里说，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才会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应验了。以色列复国69周年之时，全国人口达到868万，比较1948年刚复国的时候呢，人口增加了10倍。就在2018年的5月，以色列纪念复国70周年的日子，一群从原有家园被以色列军赶走的巴勒斯坦难民，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组织之下，发动了一场名为回归大进军，目的是要求以色列允许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反悔他们原先的土地。双方的对峙造成了大规模暴力的行为，对于以色列的国庆日，巴勒斯坦却看为是灾难日，以巴的仇恨更深了。在诗篇122篇6到7节是这么说的，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我们可以有以下的祷告，第一方面是祈求天父止息战火，拯救受压迫的生命，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百姓的生命。第二方面，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显示，基督徒大约占了全国人口的2%，大概有15000到17000人。2018年的五月，本身是犹太人弥赛亚外展中心执行董事，在以色列牧会的艾维米兹拉赫牧师，他提到以色列的信徒比例虽低，但是增长却像神迹般的快速。以色列的信徒散布在300个基督徒社群的群体当中，包括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和从各地来的移民。求圣灵光照，让更多犹太人认识并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第三，耶和华在耶利米书31章40节，他这么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日子将到，祈求天父预备我们众人的心，等候那日子，以警醒谨守的心爱神爱人，并广传福音，为以色列并众国土的教会守望，直到那日。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虚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虚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旧恩做头盔，拿着信心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挺着胸，束上。